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一位姐妹信心的增长。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一个来自神美好的祝福。这美好的祝福就是在《圣经箴言》14:31说的：“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主。”这是多么大的祝福呀！你可以通过帮助他人的机会，将荣耀归给至高真神。这可能是你刚出院回家的一位邻居，或是一位老年人需要帮忙，最近才失去丈夫的朋友，或者因照顾特殊需求的孩子而疲累的母亲，在临时收留所里的无家可归者，在危机怀孕中心的孕妇等等。我们周围有许多这样的机会等着我们去服务。当对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施以善意时，就会为耶稣基督带来荣耀，彰显出他荣耀的属性，在充满怀疑和愤世嫉俗的世界面前闪耀着光芒。这就是为什么有许多人愿意加入世界之轮团队服侍的原因了。让我来告诉你一个故事。最近，当世界之轮团队在危地马拉拓展轮椅施工的一个清晨，遇见了名叫克里斯蒂娜的年轻女孩。当时她看上去显得十分的疲倦，也难怪，因为她正背着17岁的残障弟弟乔尼瓦。她把弟弟放下来，再把他放在椅子上。这时候的克里斯蒂娜已经是精疲力竭了，很明显的，她背部的疼痛是由于多年来背着弟弟的缘故。他告诉我们，父亲过世后，他明白家里的条件是不允许为乔瓦尼准备轮椅的。想到一辈子他都得背着弟弟，这令他感到更加的疲惫与绝望。当克里斯蒂娜看着我们团队为他弟弟乔瓦尼组装好的新轮椅时，他原本愁容的脸上立刻变得容光焕发起来，然后他流着泪水说：“我的天哪，有了这轮椅，我就可以轻松推着我的弟弟到各处去，再也不用花费我大把的力气了。”而乔瓦尼更是欣喜若狂。我们世界之轮团队从危地马拉回来后，因着与克里斯蒂娜和他残疾的弟弟的美好相遇，我们都备受启发和振奋。更令大家高兴与感恩的是，他们姐弟俩都信了主耶稣，也得到当地教会的关怀。是的，他们得到主的祝福，同时我们也将一切的荣耀与尊贵归于神。再次提醒，这美好祝福就是箴言14:31所说的：“怜悯有需要的，乃是尊敬神。”朋友们，你不需要参加世界之轮团队就可以向有需要的人表达你的慈爱和关怀，可以在你的邻居中，在你工作的地方，在你的小区或你的教会里帮助他人。许多像克里斯蒂娜那样的人就在你的周围，他们疲惫缺乏，对将来没有盼望，他们正在寻求帮助。求神打开你的眼睛，让你看到那里的需要。神会带领你通过帮助他人来荣耀神的名。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特别鼓励你去这样做。求神帮助你如何使用你的时间、财富与才能使别人受益，这些事都是荣耀神的， 愿神祝福您。
随着企业、群体和个人在社会各个领域中竞争的日益激烈，人们都渴望找到获胜的秘诀。现在各方学者对所谓成功学的研究十分火热，都把焦点放在人的信心之上。他们引用拿破仑的“我成功是因为我志在成功”这样的座右铭来说明信心的重要性，称信心是成功的秘诀。他们著书立说，甚至推出了建立信心的公式，称只要上课到前排去做，敢于用眼睛逼视对方等等，就能获得信心。在一家企业的董事局网页上有这样的话：信心有着无穷的威力，如果我们实实在在地相信它，并且善于使用它，最终必能获得成功。信心是生命和力量，信心是奇迹，信心是事业成功之本。信心到底是什么？它的威力在哪里？人怎样才能获得信心呢？对这些问题，你在现代成功学的研究里面是找不到答案的。精辟的答案在圣经里都可以找到。马太福音第21章18-22节记载了耶稣给门徒上的一门信心课，这对我们会有很大的收益。耶稣有一次施神迹，使一个无花果树立刻枯干了。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你也许已经注意到，耶稣并没有回答门徒们的问题。门徒最关心的是了解树木枯干的机理，因为他们的心被自己的目光所左右。圣经写道，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这与我们今天的人有多么的相似啊！在科学知识普及的今天，人们极力推崇唯物主义，强调眼见为实的世界观，殊不知凭眼见的生活有多痛苦。眼睛的生理功能是发现危险、发现障碍和发现敌人，使人能小心防范或躲藏。凭眼见而生活的人也就天然多疑，很注意生活中的消极因素，因而悲观不及，抱怨不止。他们面对人生中的生老病死，苦不堪言，而凭信心生活的人就不是这样。圣经指出，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希伯来书第11章1节，凭信心生活的人不受自己眼睛的左右，对看不见证据的东西依然满怀希望，对他的实现没有丝毫的怀疑，这样的人在苦难面前仍然乐观向上，充满生气。我们从耶稣的回答中还能找到信心威力的所在。耶稣说：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显然，信心的能力不在人的身上， 因为人不可能自己把山投在海里，信心的威力完全在神的手中。人借助祷告表达对神的信心。圣经还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人的希望在信心中得以实现，正是神的赏赐。有人说建立信心要靠自己，其实建立信心不但不能依靠自己，还要承认自己的软弱无能，使自己身上的每一根纤维都信靠神，在看不见任何证据的时候也能驯服神的意愿。祷告就是人否认自己能力并信任神的表现。神说过，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九节。如果你看到乌云遮天，很多人带伞出门，也听到天气预报说有雨，你就相信会下雨，也带着伞出门了，这根本就不是信心，因为你先看到了证据。如果在万里无云的一天，没有一个人带伞出门，天气预报也报告说没有雨，而你却相信神会给你下雨，祷告之后你就打着伞出门了，这才是信心。正因为你的信心，神就会给你下雨，成全你的心愿，让你得到祝福。离开神的威力，人的信心徒劳无益。
两个探子从耶利哥回来以后，向约书亚报告说，耶利哥和那边全地的居民听说上帝如何行神迹，一直帮助以色列人，那些人几乎都吓死了。约书亚听了勇气大增，就召军官下命令说，
你们要走遍全营传命令说，当预备食物，因为三天之内要过约旦河去征服上帝要赐给我们的土地，
再过几天就要进入上帝应许的美地了。这消息好的叫人难以相信呢。
想想看，41年前我们父母离开埃及时，我们全是小孩子，如今我们的儿女都这么大了。
是啊，40年前上帝就要这些人进迦南，可惜老一辈人怀疑上帝的应许，背叛了上帝和摩西。但愿这一次大家全心跟上帝和领袖约书亚合作就好了。
全营的人都为了即将进入迦南而欢乐，但是最高兴的却是80岁的老迦勒。
太好了，好朋友约书亚，我觉得现在我并不比40年前我俩去承担迦南地时更老，你呢？
迦勒，你说的一点也不错。虽然在营中你我二人年纪最大，但我相信我们跟任何人一样健壮，这全要感谢上帝的保佑。
全心侍奉上帝，终究是最合算的事。
天一早，约书亚领着以色列人离开石亭，造假树林中的营盘，下到约旦河边去。
爸爸，你看这急流的河水多么宽又多么深呢、啊、
没有桥，只有3-4条小船，一次只能渡几个人，牛羊马驴怎么过河呢？
孩子，这么多年来我看清一件事，那就是在人没有办法的事上，在上帝总有办法，我们只需等着听上帝叫我们怎么做。
上帝对约书亚说：
约书亚，从今天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为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
过了三天，官员们又走遍全营，发出最后的命令说：
当你们看见利未祭司们抬着耶和华上帝的约柜出发时，你们就从住处起身跟着走，但要保持约1000公尺的距离。
你们要在上帝面前自洁，因耶和华明天要在你们中间行奇事。你们抬约柜的祭司们到河边时，一直往前走，并且站在河中间。每支派选出一个壮丁，一共12个人，在听到命令时，从祭司站脚的河中，每人取一块石头，共12块，带过河。在约旦河东岸已分得土地的2个半支派，现在就派出装备好的4万个军人，他们走在群众前面，与其他支派的人一起过河作战。
家里人注意，今天是我们等待多年的大日子，今天要进迦南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今天，今天是正月初10。
吹号了，大家要出发了。
对，祭司在抬约柜呢。
妈，他们快到河边了，他们的脚下水嘞。
看，河水在动啊，上流的水堆高了，下流的水流向死海去了。
哇，水流得好快哦，河底都露出来了呀。
看，抬约柜的祭司走到河中间了。
他们停下了，你看，站在那里不动。
我真是等不及了，我们全家人现在就想过去。
轮到各家各户的百姓前进的时候，大家都自动匆忙地奔向应许之地，终于人人都过了河。
约书亚，你叫那12个从每支派选出来的人，现在下到河中祭司站脚的地方，取12块石头带过对岸，今夜扎营的地方。
好，把石头放在这里，稍后再搬往扎营的地方。
感谢上帝，我们全过河来了。
大家都望着站在干河中间抬着约柜的祭司。
好了，抬约柜的祭司们现在可以抬上岸来了。
小时候看到上帝在红海给人开一条路，我今天啊也看见上帝在约旦河给我们开了一条路。哎，
我的百姓们，现在我们终于真正回到迦南，回到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住过的，上帝应许给他们子孙住的地方来了。
当那日，耶和华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人眼前尊为大，在他平生的日子里，百姓敬畏他，像从前敬畏摩西一样。那天晚上，他们在耶利哥东边的吉甲地方安营，他们把河中取来的12块石头立了起来，作为永久的纪念。
我的百姓们， 将来你们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可回答说，那个时候正是收割的季节，河水涨过两岸，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这约旦河，这些石头来自祭司站脚的河中间。
听众朋友，圣经自称它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下面请何中为我们念一段圣经里的话。
约书亚记第三章。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石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过了三天，官长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量2000肘，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于是他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说，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就要在约旦河水里站住。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近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约书亚说，看哪，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西魏人、比利洗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你们现在要从以色列支派中拣选12个人，每支派一人，等到抬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城垒。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竟都过了约旦河。
Be pleasing in your sight, O Lord, my rock and my redeemer. Living in a world so torn by Satan's masquerading, these are broken-hearted people searching for a sign of light. Lord, help me sing the words of praise that touch the tribulating, the words that lift the Savior up and lead the blind to sight. May the words of my mouth and the meditation of my heart be pleasing in your sight, O Lord, my rock and my redeemer. May the words of my mouth and the meditation of my heart be pleasing in your sight, O Lord, my rock and my redeemer. Drifting through this world in vague and thought mind too weak and empty for the battle of the heart. Lord Jesus, fill my mind with all the treasures you have given, the armor you have fitted to deflect the flaming dart. May the words of my mouth and the meditation of my heart be pleasing in your sight, O Lord, my rock and my redeemer. May the words of my mouth and the meditation of my heart be pleasing in your sight, O Lord, my rock and my redeemer.
王弟兄为人不善言辞，也不喜欢说话，更不愿意与人更多的交往，平时除了上班下班哪里也不喜欢去，就喜欢宅着，到教会礼拜也是安安静静的，结束了就走了。疫情发生后，经济形势越来越不好，在2020年他就被公司裁员，还好公司给了他一大笔赔偿金，这些年多少有点积蓄，相对于很多人来说没有到不知所措为衣食忧虑的地步，但也不能一直闲着吃老本，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所以他进行了投资，结果却亏得一分不剩，完全是破产的状态，现在还时常要靠他的父母救济帮助。在2023年的时候，他接触到一个很好的项目，在心中做了各样的盘算之后，心想这一次肯定能行，做得好只要一两年就可以把以前亏掉的钱赚回来，但是自己又没有本金，不得已只能向父母开口。在父母的角度，他们认为孩子毕竟是想做事业，加之又是家中的独子，不帮他帮谁，也无条件支持了。可现实往往事与愿违，想得越美好，现实就越悲惨。没到半年，家里帮助他投入了快100万，钱还没赚到，项目就做垮了，真是让他沮丧不已。他甚至怀疑自己所信的神是否有与他同在，甚至是否在故意不祝福他，还插他的台。王弟兄的父母安慰他说，你的性格就不适合创业做生意，还是老老实实找个帮上吧，最要紧的是赶紧成家，不然爸爸都已经快70岁了，到了要入土的年纪了。王弟兄说，我深知父母对我的爱，我的2次创业失败，父母一句责备我的话都没说，反而我花了他们很多的钱，现在我都还得向他们伸手要钱。我爸爸那么大的年纪还不敢退休，还要去上班赚钱给我花，唉，我真是惭愧。家里的亲人前两年给他介绍了一个老师，是一位信主的姐妹，但是是在其他省，他原先也不想去见面，但是家里人催逼着他要去见面，并给他订了机票。王弟兄说，去之前我真是觉得人生没有什么意思，我还有了一个邪恶的想法，我甚至还向神祷告，让神帮助实现。我祷告让我乘坐的航班在空中引擎发生故障，飞机爆炸，然后我大喊一声，大家赶紧来信主。为此我出发前还给自己追买了保险，如果发生事故，家里人可以拿到一大笔赔偿金。啊，我的想法是多么的邪恶，当然神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我见了那姑娘后，吃饭时她问了我一个问题，你信主这么多年，你的生命有什么变化？ 当时我想说一些属灵的好话，但是一个声音和一股力量硬是让我说出了心中最真实的话。我告诉他，我觉得信主后我的生活更糟糕了，特别是这几年什么都不顺利。接着我把发生的一切与他做了分享，我心里也在想，完了，没戏了，没戏就没戏吧，无所谓了。而令王弟兄惊讶的是，事后那个姐妹经常与他联系，后来竟然告诉他，他决定离开他工作的城市，来到王弟兄生活的城市工作。去年他们已经结了婚。我问弟兄，是什么让这位姑娘有勇气要来跟你这样一个失败的人呢？王弟兄说，我也觉得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也问过他这个问题，他告诉我，因为你真实，你敢坦诚自己的软弱，你愿意承认自己的软弱。感谢主赐给你这么一个好的姐妹，难怪我觉得你整个人都变了，现在的你跟以前的你完全是两个样子，也变得健谈了。我笑着对王弟兄说道，是啊，神借着他深深的影响和改变了我，我也意识到我以前对主的认识和与主的关系是多么的错误和糟糕。因着我这媳妇，我的父母现在也信主了，我们打算开放我们的家，也做一个家庭小组聚会。王弟兄满脸幸福地说道。亲爱的听众朋友，这几年疫情，或许你也经历各样的高低起伏和人生风浪的变化，或许失败已经把你击打得伤痕累累，一蹶不振，但请调整你的心，保守好你的心。我祷告神让你经历这一切之后，更加经历他丰富的恩典。我希望今天王弟兄的故事有鼓励到你。最后，我想用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九节的一句经文来鼓励你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护庇我。
听一弟兄讲他在培训学校的事情，学校要求他把教学年限及经验放大，甚至编造一些有国外学习先进教学模式的经历，以便吸引家长，招到更多的学生。学校甚至专门交代老师，家长咨询跟家长聊天的时候，要自信，要觉得自己就是最好的英语老师，甚至要告诉家长，自己在这个城市，在这个科目的教学领域，就是数一数二的人。因自己接受不了这种夸大欺骗的理念，自己也确实没有那样的实力，也说不了欺哄人的话，最终因与学校理念不合，不得已离开了。据说学校开了几年，最终倒闭了。有一大姐，是做美容和药材生意的，穿着时髦，佩戴的首饰昂贵，无论去哪儿都开着昂贵的奔驰车。他说他的生意越做越红火，事业做大了，需要更多的人加入他的商业帝国。一年轻女子想跟着他发财，这个年轻人被告知要如何对顾客夸大产品效果，如何忽悠人及怎么处理和化解各种危机，并告诉他应当如何包装自己，要穿昂贵的衣服，戴昂贵的手表，外出见客户要开奔驰车，不然人家觉得你没实力。女孩一听，钱没赚到就要做大量的投资，而且根本投资不起， 只能主动放弃自己的发财梦了。还好，因为后面被举报，这个大姐的美容店涉嫌欺诈顾客、虚假宣传、产品劣质被查封了，还罚了款。后面很多人才知道，她自己也是欠了一屁股债，奔驰车的贷款都没有还清。最近有一个很火的、让人怒火中烧的新闻，起因是一家长他的孩子长期腹泻，去医院输液康复后，只要一回学校，腹泻又会发生，但吃家里的饭菜的时候就没事儿。所以家长怀疑是学校用了劣质的肉菜，家长悄然摸进学校食堂的时候，闻到食堂里散发的臭味儿，这才发现所有的肉都是发臭的，随即录像拍照发家长群。很多家长也说自己的孩子像这位家长的孩子一样，长期肠胃不适，大家涌到学校讨要说法。新闻曝光后，相关责任人和企业被免职和罚款，为了利益最大化，人心真是坏到了极致。这个世界是恶的，人们也时常效法恶，也被这个世界的恶欺哄。这个世界甚至告诉我们，只要你能赚到钱，无论什么方式都无所谓。我们会被洗脑说，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如果你凡事都想正正规规的来，根本走不通。有时欺哄、夸大，甚至做点昧良心的事儿，只要使不了人，都是可行的。弟兄姊妹们，但我们要知道，我们从前属乎黑暗，我们现在乃是在光明中的人。所以，任何神的子女不可行这些暧昧之事。我们不能为罪找开脱的借口，不要欺哄自己，不要欺哄别人。行这些事的人，神的愤怒必临到他们。行这样事的人，我们不要与他们同伙，因为那是罪，那是死。这些事终究隐藏不了，因神的光要把他们显明出来。以弗所书五章六到十节说，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同伙。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多多信靠主。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十四节这样的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的，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我们信靠神是每一天属灵里面的操练、仰望、继续的依靠神。我们所相信的神乃是信实、慈爱、真正活着的神。在英国曾经有一个孤儿院的院长，他完全的凭着信心来办理他的孤儿院。他所经营的孤儿院不向任何人开口捐钱，只是每一天的仰望、祷告 向神祈求。结果他的孤儿院捐款总是源源不断的而来。如果没有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神来回答这一位孤儿院的院长的祷告，那么若是单单的向空气或者是向墙壁讲话的话，那么孤儿们一个一个早就饿死了。但是感谢主，我们所相信的神，他不但能够解决我们普通的小问题，就是那些人所看为是绝望的没有办法能够解决的问题，而这位全能的神他能够替我们解决。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因为在神是无所不能的。我们也许听过或者是读过有一些基督徒的见证，他们的经历都是宝贵的，他们信靠神来接受他的恩典，能够过着一个无忧无虑的生活。主耶稣就是我们所相信的真神，你接受他的爱，接受他的恩典，心里面信服福音，你就能够经历到神是存在的，他会回应你的祷告。如果你没有尝过橘子，你就不能证明这橘子是甜的。同样的，你没有尝试和神交通，也不能证明没有神。神是存在的，盼望你相信接受，得着他的恩典。
圣经里有段经文，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你们所需要的神就会加给你们。这美好的应许是基督徒所向往的，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太懂怎么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跟后面一句神会回应我的需要又有什么关联呢？天上的神用我跟婆婆之间发生的一件事让我明白了。事情从我的手出问题开始，我右手的大拇指不知道为什么只要一弯就会卡住，自己伸不直，呈90度的垂角，必须要靠我把它硬扳回来，扳的时候呢会咔一声，而且很痛。学医的朋友跟我说，你得了板机指，学名叫做狭窄性腱鞘炎，一般西医会建议我开刀。我不想开刀，先上网搜寻偏方，但是找不到什么实际有帮助的。去看中医是针灸跟推拿，当场好像好一点，回到家之后呢又恢复原状。拖了一两个月，一天比一天严重，写字或是做事的时候不小心一弯到大拇指就会被卡住，搬回来的时候疼得我龇牙咧嘴。我找了一个医疗用的手套把大拇指固定住，不让它弯曲，减少一点疼痛。能够试的都试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只有祷告求神帮助我。同时间80多岁的婆婆开始闹胸痛，西医检查不出什么，开的药也没用。她原本身体就很虚弱，胸口痛呢让她觉得自己要走了，所以消极又悲观，每天就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客厅里唉声叹气。丈夫跟我说，婆婆最需要的是感觉有人爱她，所以要我去抱抱她，给她一些温暖。我瞪着丈夫半天说不出话来。去爱她抱抱她听起来是个很小的要求， 但是对我来说实在是个艰巨的任务。我的婆婆个性很强，说话常常不留情，相处二十多年，在我心里留下了很多的伤痕，看到她就仿佛看到一只刺猬，冷不防就会被她刺一下。表面上我们关系友好，但是实际上我尽量跟她保持距离，没有必要就不去见她，去了呢也站得远远的，相信少交流就少受伤。现在要我去抱她，轻言细语的去关怀她，我深吸了一口气，这实在太难了。她如果拒绝我，我不是很尴尬吗？但是神在我心里说，我希望你能这么做，即使是敌人，我也要你去帮助他，顾念他的需要，更何况这个人是你的婆婆。我心里苦苦的挣扎，有千万个不愿意，但是我明白神的心意，耶稣当年帮的人多半也都有缺点，对他也不是很客气，但是耶稣不是因为那些人值得他爱才去爱，神要我效法耶稣。我求神帮助我跨越心里的障碍，从他的眼光去看婆婆的需要，增加我的爱心。既然婆婆看的西医没有用，我就向当中医的朋友请教有什么方法可以减缓心痛。他建议我要按劳宫穴跟内关穴，这两个穴道我从来都没按过，所以呢我就先拿自己练习。劳宫穴是在掌心，离大拇指的根部不远，我按了之后大拇指有一点点感觉。内关穴呢就是在手腕上面，我练习几次之后到婆婆那边抓着她的手帮她按，朋友交代一次要按100下。我先用左手的大拇指按，但是呢因为平常是习惯用右手的，左手无力，所以按了一下呢就会不自觉地转成右手，忘了我的右手是有问题的，而且按的时候正好大拇指要90度弯曲，等于是碰到了我的致命伤。按了20-30下之后，我的大拇指的关节就开始刺痛，痛得我额头出汗，但是因为按了一半不能够停，我就只好忍着痛实力坚持把它按完。按完之后，婆婆脸上露出了难得的微笑，我在帮她捏捏肩膀捶捶背，一边好言好语地安慰她。结束的时候呢，她紧紧地抱着我，抓着我的手由衷地向我说谢谢。有一股很温暖的空气在我们中间流动，我跟婆婆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好多。离开婆婆家的时候，我的步履轻快，很高兴自己听了神的话，做了他要我做的。要爱一个你不喜欢的人，原来没有那么困难的。最奇妙的是，我发现我的扳机指好了，我的大拇指可以自由的伸屈，再也不会被卡住，困扰了我几个月的问题就这样消失了。神在我服侍婆婆的过程里医治了我，回应了我的需求。我脑子里浮现那句经文，你们要先求神的国跟他的义，你们所需要的神就会加给你们。我瞬间完全懂了，感谢神。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有人说，权力和能力影响了人的一生，因为权力决定了我能不能做想做的事，能力决定了我做得到做不到这件事。既然权力和能力影响了人的一生，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和我所拥有的最大的权力和能力是什么？您知道吗？我是好爷爷，这就是今天
我想跟您谈的主题。我认为您我最大的权利和能力就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您看看，我们只要醒着就在忙着做选择，接下来做什么，去哪儿，穿什么，吃什么，感觉如何，是看书呢还是看电视，是睡觉呢还是干活，我们一直不停地在做决定。我们所做的决定呢，那影响可就大了。以健康为例子吧，您我认为自己有多健康，我们就会多健康。您我的健康大体决定于我们自己的选择，因为情绪控制了身体。这就像美国林肯总统的一句名言说，您想要多么快乐就会多么快乐。我们的脑子有意识与下意识两层，您我在意识层做决定、思考、计划，意识层是领导，他告诉下意识我想要什么，我有哪些念头，以及我对健康、朋友一些问题的看法。乔斯·杜克先生乐于引用的一句名言是，我有什么念头就得什么结果。圣经名言，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想法，这两句话都是真的。因为不论您我意识层的想法是对是错，我们的下意识只管执行他的命令。所以早晨起床以后，请告诉自己，我感觉很好，今天是美好的一天，那么今天就会如您所想的一样是美好的。如果我跟自己抱怨这儿疼那儿痛的，如果我跟自己说今天感觉真不好，大概会很糟糕。既然我们已经向自己做了如此不好的保证，您我实际上的感觉大概会更糟糕。请您记得，我有选择的权利与能力，我要怎么想就怎么想，没有人能够替我选择我的想法，只有我自己能够决定我要怎么想。正因为这样，我们必须为自己负责，因为我心里的想法必导致将来的事实。这话是千真万确的，而且不断的重演，广泛的被人采用。您我心里如何想，事实就会依此展现，建设我们更美的人生，甚至叫我们广受爱戴。请细细地琢磨这话的真理，更要紧的是照这个真理为自己做最好的选择、最佳的决定，您一定会走上成功之路的。我是好爷爷。
Say I am rich because of what the Lord has done.
because of what the Lord has done for us. Give thanks with a grateful heart. Give thanks to the Holy One. Give thanks because He's given Jesus Christ, His Son. Give thanks with a grateful heart. Give thanks to the Holy One. Give thanks because He's given Jesus Christ, His Son. His only answer. Let the weak say, I am strong. Let the poor say, I am rich. Because of what the Lord has done.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